好，那个在座的各位企业代表啊，请大家及时就坐。我们马上开始进行今天上午的后半段的那个课程讲解。那么在我们这个王老师跟大家讲解相关免退税的在本次出国退税系统整合当中有关的业务变化和操作细节下半段的课程之前啊，有几点情况我也先跟结合大家的刚才在听课当中的反馈啊，跟大家来及时补充说明一下。因为在刚才的授课当中啊，我也留意到就是各位企业代表都因为大家都是那个免退税的外贸企业，那么刚才老师在谈到有关于出口退税申报在后续整合上线以后啊，相关的关联号的编制规则啊发生了一个调整，那么大家有可能对此也特别的关注。那么就有关这些背景以及相关的作用目的啊，跟大家借这个场合呢也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么原先就我们本市外贸出口企业而言啊，关联号的编制规则呢其实还是保留一定的弹性的。那么从我们面上的出口企业来说呢，主要只要是在某一个申报月度之内，同一商品项下，只要是这个进货的和出口的数量只要是匹配的话，那么这个关联号不管你是一对多也好还是多对多也好都是支持的。极端的情况下，你一个月度甚至用一个关联号也能够满足退税申报的需要。但是这当中呢，其实呢会对大家后续的退税计算的准确的核算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那么这次呢，国家税务总局借这个出口退税系统整合这么个契机啊，把有关于免退税申报当中涉及到的关联号的编制规则呢进行了调整。那么调整呢，其实调整的是编制规则的它的这个颗粒度进行了变化。那么原先从我们目前的面上的统计来说，本市的出口企业大部分是按照就是差不多是80%的企业是按照一份报关单来分配一个关联号来进行这个相关的关联申报的。换句话说，就是按照原先18位的报关单号作为一个关联号的这个匹配单元来进行相应的配单操作。那么现在呢，国家税务总局经过这次系统整合啊，把这个关联号的编制规则的颗粒度呢更加细分了，现在是明确要求按照21位的报关单号，换句话说是全长度的报关单号，就是原先的18位报关单号加上后续的明细的这个3项的这个序号项号，那整个呢是21位的这个关联号呢作为后续在整合上线以后的申报匹配的一个这个配号的这个规则。那么为什么要这么改，跟大家说明，主要是基于两个目的。一个呢是为了准确核算，其实大家应该尤其是这个对多的，就换句话说多单对多票的这些企业在申报当中，其实有可能总量的退税啊是不会有差异的。但是大家其实准确的去想一下，因为正因为存在多单对多票，那么它所有的出口退税额的计算其实是按照这个该商品下的这个综合的这个等于是这加权平均单价来进行反算的。那换句话说，如果是你的这个相关的出口单证啊是隶属于不同部门不同人员的话，那有可能你们在内部核算的分配上会产生一定的差异。那么这是为了核算准确，所以现在呢把它分配到最小的关联度。还有第二个这个目的，那么其实更是为出口企业着想的。那么原先大家有可能都经历过，那么比方说你在一个颗粒度比较大的前提下，比方说一个关联号里面有多单对多票的，那么比方说有其中有一笔，比方不管是报关单的业务也好还是发票业务，那后续主管税务机关发现有问题需要去开展后续核实的，不管是函调也好或者是开展相关的出口退税评估也好，那么就涉及到有可能对这笔具体的业务啊要展开后续的核实。 那么正因为你当时的关联号的这个覆盖范围比较广，那么有可能比方说你原先一个关联号配了有十张，我是说十笔明细的出口明细记录，那比方说你只要有一笔出口明细记录是涉及到需要开展后续核查的话，那有可能你整个十笔明细都会进行那个暂缓办理退税。那么这样呢，其实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那个资金占压。那么这次呢，总局在出口退税系统整合以后啊，我们其实在税务局局端的后续审核的这个处理规则上呢，其实也进行了优化。就是说只要是你出口企业比方说原先你这个关联号因为现在是比方说是完全这个细化到每一个21位的这个长度的这个出口明细来分配一个关联号的话，那你月度比方说有10个关联号的这个出口明细的申报，那其中你如果有一个关联号比方说是涉及需要税务机关开展这个后续核查的，但是它不会影响其他九个关联号的出口明细的在当月度的正常办理退税。那么以后呢，所有的出口退税啊，其实就是按照每个关联号来进行细分的。你报10个关联号，如果有一个关联号需要后续税务机关开展核查的，那是不会影响其余的满足条件、满足审核规定的这些出口明细的正常办理退税的。那么当月度也是能够及时办理退税的，它会进行一个工作上的审核分流。这个呢，跟大家也着重的来说明一下。那么基于这么一个改变，那么或多或少有可能会对在座的各个企业代表呢，在后续的申报配单上呢，会产生额外的工作量。那么我们税务机关呢，也是考虑到这么一个变化这个影响的这个因素啊。那么我们其实在我们上海市税务局啊，在这次总局部署这个系统整合之前啊，我们其实已经在提前谋划，包括在相关的这个在线申报端开发了智能配单这个工具，包括前面王老师在上半段的那个课程的讲解当中已经讲解到，比方说电子税务局局端的那个有关智能配单的相关的实现方案以及有关的这个操作步骤。那么后续呢，大家可以再留一下，在下半段我们王老师在讲解有关单一窗口上的智能配单工具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更加优化和更加便捷的一个这个实现步骤和优化的方案。这个呢，也请大家呢更加呢要仔细听讲，好吧？我跟大家呢就补充说明这一点。
实际上这个后续呢调整了以后，基本的这个操作流程，智能配单、明细税采集、税申报这个申报结果查询，基本的流程是一样的。那么在单窗口里边呢，它的操作流程也是这个样子的，能理解我意思吧？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区别点我等一下会再给大家讲一下，在单窗口里边它的跟电子税务局的功能点上边呢有哪些区别。其实主要的区别呢，就是在刚才我们邵老师讲这个智能配单这个位置会有一定的一个区别。然后呢，这个是审核完之后，我们可以在申报结果查询里面去查对应的这个审核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看一下其他业务的一个调整。其他业务的话呢，就是也是在出口退税申报这个向下的菜单里面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企业社会申请，这个表单呢是新增加的一个表单，但是呢这个表单对大家来讲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希望这个表单的这个填写的规则呀，包括后续如果大家用得到这个表单的话呢，一定要知道怎么去填。首先呢，这个企业社会申请它的一个操作流程是单独的，在这个位置哈。第10个企业撤回申报数据查询， 它同样呢也是提供两个这种系统的一个操作。我们一般如果使用 Dicomo 的话呢，就正常会选在线申报，然后在在线申报里面呢去进行数据的采集、生成和上报。然后呢，如果是说有使用离线版申报系统的话，在这个位置点离线申报就数据的上传。然后呢，它的操作流程，先做明细的采集啊，也就是说这个且撤回申报数据报表的新建的一个采集，采集完之后呢，去做相应的申报和查询。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单啊，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情况下去做这个企业撤回申请的一个操作。因为这个表单呢是一个新加的，那么加这个表单的一个目的和原则呢，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纳税人的一个合法的一个权益。税务机关的人员呢是不能随意将我们企业端的数据进行一个删除的。所以呢，如果是说企业端想要税务机关将你的数据删除掉，需要我们企业端自行的去发去申请，然后呢，我们税务机关的人员才能把你的数据进行一个删除。那么这个是这个为了保护我们大家的一个数据合法的一个权益，包括你数据的一个申报也是由企业端来发起的，对吧？所以呢，如果是说你的数据想要删掉，那同样的也应该是由我们企业端来进行发起的，而不是说我们税务机关随意的在后台就把你的数据删掉了啊。那么这个表单什么情况下去用？第一种呢，就是你的数据确认申报了，就是转正式申报之后，你发现这个数据有问题，我想要撤回来重新报，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企业撤回申请这个表单去进行填写。那它填写的原因呢，就是第一个申报错误申请撤回，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因为根据我们就是之前在大连和广东试点的这个用户的企业反馈来看呢，有一部分企业在去填报这个企业撤回申请表的时候呢，在撤回原因这块儿搞不清楚是填哪一个。如果你是由于申报数据确认正式了之后发现有问题想要撤回来重新报的这种情况，选择的是第一个申报错误申请撤回。第二个自愿放弃申请撤回指的是你自愿放弃退税款啊，也就是说这笔退税款我不要了，这个时候你填企业撤回申请的时候就选择自愿放弃申请撤回，这个位置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再去填报的时候不要搞错，因为错误想要撤回来报的选第一个，放弃退税款的我们正常选择第二个，这个能分清楚对吧？啊，这一定要分清楚哈。如果实在是到时候我们要去涉及到面临这个操作的时候，实在是不知道选哪个的时候，先问清楚再去填啊，不要随意的去填哈。这个是企业撤回申请在填报的时候原因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在撤回其他数据填写的时候，如果你是由于申报错误要撤回的话，我可以一整个批次一起撤回啊，就不用一个关联号一个关联号去填，可以一整个批次一下子都撤回来啊。如果是说你是自愿放弃的这种情况，可以按照关联号逐条去放弃，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啊，这个是企业撤回申请。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流程，这个回去以后大家如果是说想要去了解这个业务的话，可以打开这个电子税务局的系统进去可以看一下。然后呢，就是已使用设备啊，已使用设备的话呢是增加了几个字段，设备原值、已使用年限、已提累计折旧和设备净值这几个字段做了一个调整。因为原来这个已使用设备里边呢有一个这个折余价值啊，这个用过这张表的企业应该知道有一个折余价值。那么这个折余价值呢跟我们这个财务上边呢有一个名词呢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这个意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呢我们为了做这样一个区分改成了叫设备净值啊，把这个相应的一个字段呢也做了一个调整啊。这个是系统里边调整的位置。 然后呢，这是它的一个操作流程。那么针对于它的一个已使用设备的一个操作呢，原来我们是把它归到其他申报的菜单下边，然后呢填一个表，填一个已使用设备的这样一个表单，然后呢去走其他设备申报的一个流程。那么调整以后呢，我们在已使用设备这个单独的退税申报的流程下边，增加了海关商码这个调整对应表、收汇申报表和不能收汇申报表这样的一个这个字段的一个填写。然后呢，就是购进自由货物。购进自由货物呢，原来我们的系统里边呢是能填这个研发机构采购国产设备的这样子的一个业务类型。那么调整以后，增加了横琴平潭地区企业购进水电气退税的业务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运输船舶这样子的一个业务类型哈。然后这个是购进自由货物打印的这个表单。同样，红色是我们做调整的部分，在这个表头的位置呢删除了海关代码，然后呢在这个里边增加了这个进货凭证号、进货凭证种类和开票日期和这个相应的供货方纳税识别号，这个是在表单里边的调整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它的操作流程，其实它的操作流程跟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已使用设备其实都是很像的哈，都是流程都是相近的，都先做明细的这个新建的一个采集，然后呢去进行数据的一个申报，再到审核结果的一个查询。住口信息查询这张表单呢没有这个表单的一个变化哈，只是做了这个信息就是填报号码的一个，这个里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报关单号呢这个是18位的，专用发票呢是18位的，进口交款书呢是22位的，消费税的交款书呢是14位的，代理出口证明呢是20位的。然后呢，信息查询申请的一个流程，这个呢因为后续的话如果涉及到这个报关单啊、信息不齐啊，或者是说发票啊长时间没到的那种情况下，我们企业端呢可能还会涉及到去填写这个信息查询申请这个表单。那么在填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找到它的位置，也是在出口退免税申报的那个整个的那个菜单下边呢有一个出口信息查询，进来之后呢去新建这个采集项，然后呢再去做数据的申报和结果的一个查询，就按照这个流程走就可以了。电子税务局里边的这个在线申报的这个操作流程跟我们常用的这个单一窗口的申报流程，在这个里边的操作流程上面呢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呢大家一定就是如果涉及到了你们以后可能要操作的业务，或者之前操作过的业务，后续怎么做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大家一定要记住。然后呢，就是非需提供收汇凭证企业的这个表单，不能收汇的这个表单。原来呢，我们用过离线版的知道，在离线版里面呢，不能收汇这个表单独提供的时候呢，它后边有一个未认定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那么调整完之后呢，它把这个名字呢改了，叫非需提供受贿凭证企业的这个申报表然后这个是它单独的一个流程，同样的是先做数据的采集，然后呢进行数据的申报，再进行结果的一个查询。然后呢，这个是进货凭证信息回退，它这个是原来我们去报这个抵扣凭证不够退税的且未申报退税回退申请表这个表单做了一个表明的一个修改，并且呢增加了纸质表单的打印。航天发射这个业务呢表单没有变化，但是在纸质的这个表单里面呢增加了一个开票日期。其实我们在这个里边呢有很多表单都增加了这个日期哈，就是出口日期和开票日期。然后这个出口企业分类管理是单独拿出来的，也就是说我在去做一类企业出口退税评定的时候，需要通过出口退税管理这个模块里边呢点到出口企业分类管理，然后进来之后呢，如果我是一类企业评定，我就选择到这个业务 后边呢对应的在线和离线。啊，这个大家还是要强调哈，一定要区分开，什么就是怎么用在线申报，怎么用离线申报，什么情况下用哈。然后如果是我是用在线的话，我就点在线申报去进行一类企业评定的一个填报。如果我是啊属于这个管理扶贫的啊，这个是我们新增加的一个表单，户口企业分类管理扶贫。比如说你对你现在的这个分类管理有疑义的话，可以通过企业这个分类管理扶贫申请啊去进行这个扶贫。这个是分类管理里面的两个表单。那分类管理的一个流程也是一样的，先做数据的采集，然后呢进行数据的申报，再进行结果的一个查询。这是系统里面的一个填报。然后呢说一下这个自检服务哈。在出口分类管理里边呢，我们通过点这个数据自检服务，大家能看到在这个界面里边点进去以后，这个位置是离线申报。那么这个自检服务跟我们刚刚点到出口分类管理里边也好，跟点到这个资信报告里边也好，它里边都会有一个离线申报，对吧？那么这个自检服务的离线申报跟我刚才所提到的表单下边的离线申报的功能是同一个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规范里边要求就是必须要有这样子一个出口，不好意思哈，有这样子一个出口就是自检服务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模块，那么来衔接我们的这个离线版申报系统数据上传的一个口径。所以呢大家如果是使用离线版的申报系统进行数据的一个填报生成，那在电子数据里边想要去做上传自检这样一个动作的话，第一个途径呢可以通过点出口分类管理里边免抵退税，就是这个免退税的那个申报后边的那个离线，也就是说一个在线申报一个离线申报里面的那个离线可以做上传自检。或者是说呢你点击这个出口分类管理里边的出口分类自检服务，那么找到你对应的免退税申报数据自检后边点离线申报，是能达到同一个自检的一个效果的，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对于离线申报你可以有两个途径去选择你上传自检的一个就是动作。第一个通过我现在讲的这个出口分类自检服务这个功能模块进去，第二个呢就是通过我们的业务菜单里面，就是出口分类申报里面的菜单，或者是如果我要做资信报告里面的内容的话，在资信报告里面去点开再去点离线申报也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的。这是自检服务。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证明开具。证明开具呢是针对于证明类的业务呢进行的一个操作哈，点开这个证明开具啊，那么证明类的业务在这个里边就可以进行操作了。同样的它的操作呢也分为离线申报和在线申报两种。那么在证明开具里边呢做的一些项目的一个调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哈。第一个就是代理出口货物证明里边的调整，那么增加了申报批次和委托出口货物证明号码，删除了税务机关名称和出口日期。进口货物证明里边呢也是增加了申报批次，删除了税务机关名称。然后呢中标证明通知书里边也是增加了这个四个字段哈，一个是进口关键件商品名称、进口关键件优惠，还有这个货代国别名称和招标机构名称。然后呢就是这个啊，我们证明里面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这个货物已补税未退税证明，首先呢这个是名称的一个变化。